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这一小时的节目内容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今天是3月28号星期五，美国东部的日光节约时间早晨6点，中国时间下午6点，我是肖华。这次节目主要内容有美国和沙特阿拉伯将就中东问题的分歧进行磋商，美国否认将把在阿富汗的军事装备移交给巴基斯坦，搜索马来西亚航空公司失踪班机的范围向东北方向移动了1000公里，美国总统奥巴马呼吁西方国家向乌克兰多提供财政支持。以上内容欢迎收听。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美国总统奥巴马星期五访问沙特阿拉伯，与国王阿卜杜拉举行会谈，要磋商双方在中东等一系列安全问题上存在的分歧。美国官员表示，在讨论叙利亚内战造成的紧张之余，双方还将讨论包括伊朗、埃及、以巴和谈以及如何有效打击暴力极端主义等问题。持续了3年的叙利亚内战加剧了中东地区的紧张局势。沙特阿拉伯批评美国去年放弃了武装叙利亚反对派的计划。叙利亚反对派一直在与阿萨德总统的政府军作战。沙特阿拉伯政府同时还针对美国和伊朗之间的对话表达看法。伊朗是沙特阿拉伯在中东地区的头号对手。另外，美国和沙特阿拉伯在埃及的问题上也存在分歧。奥巴马总统严厉批评埃及民众将经选举上台，有伊斯兰背景的穆尔西总统赶下台，沙特阿拉伯则支持得到军方支持的新任埃及政府。驻阿富汗美军说，有关美国决定将把剩余的装甲车等军用设备交给巴基斯坦的消息是不准确的。驻阿富汗美军星期四发表的声明说，美国军方没有从阿富汗向巴基斯坦提供或打算提供任何设备的计划。驻阿富汗联军司令邓福德将军星期四说，美国对阿富汗人民以及阿富汗国家安全部队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华盛顿邮报本月早些时候曾经报道，五角大楼可能为巴基斯坦提供价值约70亿美元的装甲车和其他设备。由于阿富汗战争的行动将结束，美国要把这些设备处理掉。华盛顿邮报说，美国和巴基斯坦官员一直讨论如何处置这些美国不想花钱运回国内的剩余军事物资。美国军方说，阿富汗国家安全部队12年来接收了总值超过530亿美元的设备及支持，160架飞机、10万部车辆、50万件武器和20万件通讯及夜视设备。美国军方表示，目前还在为阿富汗国家安全部队提供更多支持。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澳大利亚说，在出现新的可靠线索之后，在印度洋搜寻马来西亚航空公司失踪班机的范围向东北方向移动了大约1000公里。澳大利亚海事安全局说，调查人员确信失踪班机比先前估计的飞行速度和燃料消耗的速度更快，因此班机飞行的距离会更短。澳大利亚海事安全局星期五的声明说，新的搜索范围大约32万平方公里，位于澳大利亚西南部城市珀斯以西大约1850公里。澳大利亚海事安全局局长约翰杨说，自从搜寻失踪的马航班机行动以来，这个信息是最可靠的线索，但他同时警告说，还有很长的路要走。这个海域位置偏远，天气恶劣，搜寻工作难度相当大。载有239人的马航波音777客机3月8号失踪。星期五的天气开始好转，星期四的时候执行搜寻任务的飞机被迫返回澳大利亚。澳大利亚海事安全局表示，一共有10架飞机参加了星期五的搜寻行动，同时在该海域搜索的还有6艘船只。这些飞机和船只在努力寻找和辨识最近卫星图像显示的大量漂浮物体。在国际搜救行动进行之际， 中国军力在搜救行动中所出现的展示，被一些分析人士认为是在炫耀军力，令周边国家担心。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思阳报道。
3月27号，由于天气恶劣，对马来西亚失联航班的搜寻行动部分暂停。不过，中国的一架伊尔76运输机和雪龙号补给舰还是参加了27号的搜寻行动。据报道，迄今为止，中国已派出了16艘船舰、15架直升机、2架大型运输机前往澳大利亚海区搜寻。中国媒体援引军事专家的话说，中国派出的舰船规模相当于一场中等规模的海战。从高清卫星成像技术到先进的战舰，中国的军力在马航搜寻行动当中得到了充分的展示。福布斯杂志专栏作家、中国问题观察家张家敦说，中国炫耀军力让周边国家感到担心。
So, although countries, I said, are happy to have China play a part.
尽管周边国家很开心看到中国参加搜寻马航残骸的多国行动，但是这同时也会让他们想起中国最近一直试图在做的事情。
此次的搜寻正值中国的军力增加，中国在南中国海和东中国海与周边国家陷入领土纠纷之际。最近的例子是中国海警阻拦2艘菲律宾船只靠近迪尔托马斯浅滩，以及中国所说的仁爱礁。美国智库传统基金会中国国防外交政策研究员程兵说，中国不遗余力地投入搜寻工作的主要原因当然是航班上150多名中国公民的命运，但是中国可能会利用这个机会展示自己的实力，改变亚太地区或是全球对中国军力的看法。
I think that in the process China is taking advantage of the opportunity to show what it can do.
我想在这个过程中中国会利用这个机会展示自己的能力，在某种意义上利用这个机会来试图发出新一息威慑，或是试图劝说自己的邻国，但是最重要的还是要找到这一架突然消失的现代客机。
程兵说，中国的卫星成像技术还停留在西方的1980年代的水平。中国媒体也承认，这次的搜寻行动显示了中美海军力量上的差距。中国利用搜寻的机会刺探其他国家的情报，也是周边国家担忧的事情之一。早些时候，随着搜寻马航客机的行动扩大到印度洋，中国请求印度方面允许其派出4艘军舰进入安达曼海域，但是遭到印度的礼貌拒绝。印度担心中国利用搜寻为借口收集印度重要的国防设施的情报。 VOA 卫视思阳、任玉阳华盛顿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您正在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乌克兰和俄罗斯的关系紧张，结果使得世界上最严重的核泄漏现场的清理工作进程更难。请听美国之音记者赫尔曼从乌克兰的切尔诺贝利发来的报道。
靠近白俄罗斯边界的乌克兰北部正在建造世界上最大的一栋建筑，完工后这座250米宽的钢铁拱形建筑将被移到200米外的石棺上。这座石棺是1986年切尔诺贝利4号反应堆爆炸后仓促建成的。我们的司机已经来过这里500多次了，每一次停留不能超过15分钟。他的盖格计数器显示，这座随时都会坍塌的旧石棺防辐射功能有限。
This actually perimeter of nuclear power plant clean area.
事实上，核电厂的外围是安全的，辐射不是来自地下和土壤，而是直接来自石棺。
Soil. It goes directly through sarcophagus.
当反应堆爆炸时，成吨的辐射性物质喷入天空，坠落后散落在当时苏联的白俄罗斯和乌克兰。可是，苏联莫斯科政府并没有提醒公众的警觉。直到后来瑞典科学家向世界宣布那里发生了恶性事件。农民伊万·塞米尼克说，如果苏联当局告诉村民他们再也不能回家了，那样会造成恐慌，也许这个地区的12万人口中许多人会拒绝离开。
他们欺骗了我们，我只带了20个土豆和一只水壶，开着我的破车离开了。
可是塞米尼克和他的妻子还是非法返回了家园，他们耕种着一块小麦田，养了几只鸡和一头猪。这里离开事故现场只有12公里，在30平方公里的禁区里， 大部分地区仍然是令人毛骨悚然的鬼城。除了清理人员和一些官员每个月在里面待上15天之外，其他人一律不许进入。当时乌克兰共产党高级官员克拉夫丘克在爆炸2天后视察了现场，他成为乌克兰独立后的第一位总统。当然，乌克兰的知识分子、乌克兰的科学家和精通政治的人都知道，莫斯科是绝对不会把真相告诉乌克兰的。他们知道，莫斯科一直想把乌克兰控制在手掌
中。
28年后，随着俄罗斯吞并克里米亚，乌克兰人起初的怀疑化成了刻骨仇恨。乌克兰官员说，俄罗斯背弃了基巴责任，没有带头为石棺超支的数亿美元筹款。乌克兰议员瓦利·卡尔钦科说，
现在俄罗斯让我们自己去完成新石棺工程，不能肯定他们会承担他们应付的那部分资金。
有关方面警告说，由于石棺的危险状况，防止发生第二次切尔诺贝利灾难的时间不多了。
所以我们现在不能浪费时间了，也许我们只有3-4年的时间来完成加固工程。
可是即使加上新的拱形建筑，这些危险的工作还没有完成，清理废燃料和高辐射物质还需要几十年的时间和巨额资金，这对乌克兰来说是一个沉重的财政负担。美国之音赫尔曼·切尔诺贝利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美国总统奥巴马说，确保乌克兰财政稳定是影响俄罗斯决策制定的一个重要途径。奥巴马总统星期四在罗马做出了以上表示，在此之前，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保证向乌克兰提供180亿美元的贷款，美国国会批准向乌克兰提供大约10亿美元的贷款。奥巴马总统说，美国和欧盟将要向乌克兰投入大量的资源，并且要付出巨大的努力。与此同时，俄罗斯的经济官员表示，要采取一系列的措施应对西方对俄罗斯的制裁，包括加强和中国、日本等亚太地区国家的经贸和能源合作。请听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的报道。
在星期五举行的本年度莫斯科交易所论坛会议上，西方对俄罗斯的制裁、俄罗斯经济形势不断恶化以及俄罗斯政府对此将采取哪些应对措施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参加会议的俄罗斯经济界人士表示，在西方制裁之下，俄罗斯只有加强同中国等亚洲国家合作，没有其他别的更好的选择。但同中国等国加强合作的前景，以及是否能因此弥补俄罗斯被孤立所造成的经济损失，目前还没有人能说清楚。俄罗斯经济发展部部长乌留卡耶夫说，当局采取的应对西方制裁的措施之一就是俄罗斯将面向中国、日本、韩国等亚太国家地区的市场，扩大对这些国家的能源出口。乌留卡耶夫说，欧洲想使自己的能源供应多元化，不依赖俄罗斯，因此我们也必须想办法减少在能源收入方面对欧洲的依赖，所以扩大远东石油管道的输送能力，增加萨哈林液化气项目的产量，以便更多地向中国、日本、韩国出口能源，是非常重要的措施。我们还应更大胆地吸引这些亚太地区的国家来投资开发远东和西伯利亚的油气和矿产资源，这样同样能够符合俄罗斯开发远东地区的规划。乌留卡耶夫说，目前的问题不仅仅涉及到制裁的后果，而是因为不知道新的制裁何时将降临，在等待期间所产生的这种不确定的气氛也会对经济和市场产生负面的影响。乌留卡耶夫还强调，俄罗斯不会因为制裁而放弃同外部世界的接触，更不会退出世贸组织。 俄罗斯经济界应该保持同外部世界的联系，以便为以后制裁结束、局势恢复正常做好准备。在经济形势恶化、投资人对市场缺乏信心的背景下，俄罗斯财政部部长希鲁安诺夫强调，必要时当局将会启封俄罗斯民族福利基金，帮助俄国银行和企业应对西方制裁造成的损失。民族福利基金也被称为后备基金，在多年前组建，俄罗斯把多余的石油和其他等能源出口收入存入这个基金，用来应对可能将发生的经济危机。俄罗斯中央银行行长纳比乌林娜说，如果制裁行动导致银行业动荡，俄罗斯中央银行将提供贷款等资金来帮助银行业渡过难关。美国新一轮的制裁行动还导致世界两大信用卡机构万事达和维萨卡一度停止了对几家俄国银行的服务。纳比乌林娜表示，俄罗斯中央银行也正在研究应对措施。他说，国际信用卡支付系统占有俄罗斯市场95%的份额，我们不会关闭国际信用卡支付系统，我们将会组建自己的信用卡支付系统，以便保证俄罗斯国内的支付体系能够不停顿地正常运转。更何况在使用国际信用卡时，90%都是用于俄罗斯国内的支付。莫斯科证券交易所的一名律师说，他每年参加交易所论坛会议，但感觉到今年参加会议的人特别多，人们都想知道在西方制裁之后俄罗斯将怎样回应，未来的形势将如何发展，经济界人士都想得到某种答案。一家投资公司的交易员说，市场现在充满了焦虑气氛，大家都在观望等待，不知道未来会发生什么事情。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虽然俄罗斯领导层在有意的淡化美国和欧盟制裁所产生的影响，并且宣布将采取应对措施，但是为了寻求更安全回报的投资者都从俄罗斯纷纷地撤出资本。有专家警告说，俄罗斯也许很快会陷入经济衰退。请听美国之音记者阿塞加报道。
俄罗斯是世界第九大经济体，去年俄罗斯经济增长率仅为1.3%，而今年哪怕有一点点增长都算不错了。俄罗斯股市今年猛跌近14%，卢布对美元贬值11%，通胀率三月份很可能达到7%，经济疲软，再加上可能面临更多的制裁，足以让国际评级机构标准普尔将俄罗斯主权评级展望从稳定下调为负面。标准普尔主权评级委员会主席钱波斯说，
不良投资环境和投资者心态已经使俄罗斯付出了代价，也导致我们下调了今年以及明年的增长预期，并将俄罗斯主权评级展望修正为负面。
自乌克兰危机至今，投资者已经从俄罗斯撤资700亿美元。俄罗斯国有储蓄银行行长格列夫警告说，如果这种趋势继续下去，俄罗斯可能会陷入衰退。
一切都取决于未来的局面，取决于形势的发展。如果资本外流达到1000亿美元，经济增长率可能就会降至零。
但俄罗斯也不是完全束手无策，俄罗斯中央银行有足够的能力吸收更多资本外逃造成的冲击，俄罗斯还能够以中断向欧洲出口天然气来回击。欧洲能源需求的大约1/3要依靠俄罗斯。 Bankrate.com 公司的哈姆里克说，欧盟不是没有看到这一点。
现在的问题是，不断升级的危机会带来意想不到的后果。如果俄罗斯开始采取行动，会发生什么事？我们的反应会随之加剧，然后向欧洲出口能源一事就成一个问号了。
如果真的出现这种情况，经济困境将波及全球，但俄罗斯也会受到伤害，因为俄罗斯财政收入的50%以上都来自能源出口。波士顿大学卢克斯教授说，要知道制裁是否取得成功，一个方法就是看普通民众什么时候开始感受到制裁的影响。
我们需要看到的是，制裁措施对俄罗斯总的生活水平产生了影响，那时俄罗斯民众对普京的热情就会减弱了。
这种情况可能已经出现了，食品和进口商品的价格正在不断上涨。一些莫斯科人报告说，他们到遭美国和欧洲制裁的银行取钱遇到了问题。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您正在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接下来我们看一组有关朝鲜半岛的消息。美国国会这个星期举行听证会，里边专门讨论朝鲜恶劣的人权状况。有美国议员表示，希望中国不要再否决联合国谴责朝鲜的决议。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杨晨报道。
美国国会众议院外交委员会亚太小组委员会的这次听证题目是《朝鲜暴政下令人震惊的真相》。共和党籍小组委员会主席夏伯特议员说，朝鲜是全世界最压制、最极权主义的政权之一。
数百万朝鲜人被饿死或者送到集中营，以希特勒和斯大林时代之后未曾见过的非人道方式死去。
联合国朝鲜人权调查委员会最近公布的报告披露了大规模的制度性违反人权行为，包括任意关押、监禁、酷刑、剥夺思想宗教自由、以社会地位、性别、残疾为理由的歧视等等。报告认为，朝鲜政权违反人权行为之严重广泛，当今世界上没有一个国家能与之相比。参加作证的朝鲜人权委员会执行主任格雷格·斯卡尔拉托说，金正恩执政以来，朝鲜人权更加恶化。
有三个趋势值得注意。第一，加紧镇压试图逃离者，大肆清除前政府官员，重组朝鲜的政治监狱制度。
听证会的证人之一是来自朝鲜的赵敏熙。生于1991年的赵敏熙和家人四次逃到中国，四次被遣返，后来他和家人获得难民身份来到美国。
我相信美国和联合国，因为美国和联合国真正把孩子看作是珍贵的财富。我希望美国和联合国解救正在遭受苦难的朝鲜人民。
众议院外交委员会亚太小组委员会主席夏伯特说，朝鲜对美国和盟友构成了威胁，国际社会不能对朝鲜局势坐视不管。夏伯特议员还说，中国对于朝鲜的政策有待观察。
目前的疑问是，中国在今后几个月将如何行动。美国要求中国不要否决安理会将做出谴责朝鲜人权的决议，要求中国停止避开美国的制裁政策，向朝鲜输送资金，支持朝鲜的核武器和导弹生产。
VOA 卫视记者杨晨国会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The Voice of America。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朝鲜发射导弹之后，日本虽然提出了严正的抗议，但同时表明不会因此改变预定3月底和朝鲜举行的协商。因此，日本这一次针对朝鲜发射做出了弹性的反应。请听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小玉从东京发的报道。
星期三，朝鲜发射弹道导弹以后，日本政府做出了不同以往的弹性应对。一方面，日本内阁官方长官菅义伟阐明，已经通过外交途径向朝鲜发出严正抗议，谴责朝鲜行为违反日朝平壤宣言以及联合国安理会决议。日本防卫相小野四五典当天也表示，从日本安保角度需要高度关注朝鲜发射导弹的动向。在荷兰海牙的日本首相安倍晋三也发出指示，要求有关部门与美韩合作收集并分析相关信息。不过，日本政府同时阐明，不会因此改变原定3月底与朝鲜进行局级协商的日程。2012年，当时的日本民主党政权因朝鲜发射导弹而延期日朝局级协商，安倍政权则选择与朝鲜对话。 朝鲜发射导弹，时间正值美日韩三边首脑会谈举行之际。日本有媒体认为，朝鲜发射导弹是针对这次会谈，也有分析认为这是对美国发起的挑衅，目的是要与美国展开对话。日朝问题专家、日本静冈县立大学国际关系系教授兼静冈县立大学现代韩国朝鲜研究中心所长伊豆建元星期三在东京一个报告会上分析，朝鲜发射导弹不见得针对美日韩会谈，这是向日本，特别是向韩国发出的警告。他说，这是朝鲜在警告韩国清醒过来，不要小看朝鲜的核实力，不要轻举妄动。伊豆建教授提醒人们警惕，应该认识到世界上拥有核武器的国家可能发起先发制人核攻击的只有朝鲜，也就是说世界上唯一可能遭到先发制人核攻击的也只有韩国。进入三月，日朝关系出现戏剧性变化。日本绑架受害者家属在朝鲜政府的安排下在蒙古会见了生活在朝鲜的孙女儿，随后日本政府宣布将于本月底在中国北京举行日朝局级协商，这是日朝两国政府时隔一年零四个月恢复协商。日朝两国近十年来多次举行协商，但是都因绑架问题而受到挫折。日本静冈县立大学教授伊豆建认为，这次协商会持续下去，因为朝鲜态度积极，这其中的背景源自中韩靠拢。他说，朝鲜非常在意中国立场的转变，特别是去年开始中国拉拢韩国的做法，让朝鲜感到意外与极大的不安。他做出了一个大胆的预测，未来如果中韩靠拢发展到一定阶段，导致朝鲜开始担心中国指使韩国联合统一朝鲜半岛，也就是说推翻朝鲜政权，那么朝鲜就会不惜对日本做出让步，换取日本的合作。日本政府预定在30号起举行的日朝局级协商中敦促朝鲜重新调查绑架日本人问题，并且追究朝鲜发射导弹的意图。美国之音 TV 记者小玉东京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中国宣布美国国防部长哈格尔即将访问中国，预计哈格尔访问中国期间将就朝鲜的一系列挑衅行为与中国磋商，而中国可能会继续对美国推行亚洲再平衡的战略提出质疑。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李宝报道。
中国国防部发言人耿雁生3月27号星期四在例行记者会上宣布，应国防部长常万全的邀请，美国国防部长哈格尔预计会在4月7号至10号访问中国。这将是哈格尔去年初上任国防部长之后首次访问中国，也是对常万全去年访问美国的回访。耿雁生在新闻发布会上说，两国防长将就两国和两军共同关心的问题以及地区和国际事务交换意见。过去几个月来，中国军方采取了美国所称的一系列挑衅行为，包括去年11月单方面设立东中国海防空识别区，以及12月初中国海军舰船在南中国海国际海域强行阻挡美国考彭斯号导弹巡洋舰。哈格尔部长曾公开对中国军方的这些举动提出批评，预计他与常万全会面时会再次提出这些问题。常万全去年访问五角大楼时质疑美国的亚洲再平衡战略是否针对中国，
希望美国的亚太再平衡战略不要针对中国。
他与哈格尔再次会晤时可能会重申这一立场。朝鲜问题和中国与日本的紧张关系预计也会是两国防长会谈的重点。在参议院军事委员会3月25号举行的听证会上，美军太平洋司令部司令洛克利尔说，中国继续在军事上支持朝鲜，这样做不利于地区和平与稳定。
朝鲜是中国的盟国，他们的军事同盟关系很紧密，而且很多年都是这样。 我认为在加强军事能力和武器装备方面，他们的紧密关系持续了相当长一段时期，而且可能会继续下去。
中国国防部发言人耿雁生说，哈格尔在访华期间将参观解放军的一些兵营和军方院校。两国军方官员都表示，尽管在安全领域存在一些分歧，双方仍应该加强军事交流，消除误解，降低误判的风险。本星期早些时候，奥巴马总统和习近平主席在海牙出席国际核安全高峰会时重申了这一立场。美国之音记者李宝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您正在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时事经纬节目。负责建造世界上最大水利工程的中国长江三峡集团人事的变更引发人们的关注。长江三峡集团的董事长和总经理都换人，人们就关注当局追查国企的贪腐将会发展到什么样的程度，特别是当年推动三峡工程上马的是前总理李鹏，人们也关注李鹏是不是也受到波及。请听美国之音记者齐永明在华盛顿的报道。
三峡集团公司宣布由卢纯任董事长、党总书记，王林任总经理，替换下来的曹广京、陈飞另有任用。这次高层变动出台之时，正值中国政府加大打击贪污腐败力度。去年年末就有人揭发，三峡集团的一些官员搞裙带关系、任人唯亲，工程招标暗箱操作，还有退休的老领导介入。中国官方媒体报道说，中国长江三峡集团近日组建成立了招标管理整改专项工作组，对以往项目招标情况进行全面的清查。高层表示要坚决惩治招投标领域的腐败行为。不过这种来自内部的监督能够有多大的效力，很多人感到怀疑。中国工业大学经济学教授胡星斗对美国之音说，中国很多领域的腐败是触目惊心的，特别是三峡这种超大型的工程更是如此。他说，这一世界最大的水利工程1989年上马，似乎经历了六月天安门事件之后，民主监督的力量都被打了下去，官员们就觉得完全不受监督，可以为所欲为了。他认为，在三峡工程上，他们公然的暗箱操作，不公开投招标，极尽贪腐之能事，毫无顾忌。胡星斗说，
按一般的说法，一般的工程少的20%，甚至多的甚至可能50%，那工程款可能都会落入少数贪官们的口袋之中。
官方新华社报道说，根据中央巡视组和审计署的报告，三峡集团内部人员多年来利用各种方式侵占国家资产，垄断公共资源，贪腐浪费，输送利益，几乎达到了失控的地步。官方的《时代周报》引述三峡集团内部人士的话说，在三峡内部，领导及相关亲属染指工程招标输送利益的事不计其数，已是公开的秘密。领导分门别派，甚至个别退休的老领导也在继续插手其中。推出退休老领导，剑指何方？这只是三峡集团的老领导，还是真正的大老虎？比如当年力推三峡上马的前总理李鹏，坊间猜测纷纭。中国问题学专家胡星斗说，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想做中兴之主，而他看起来也是有铁腕，拥有魄力。他说，
我希望他在能够保障他的地位稳固的情况下，真的去打一些大老虎，这样社会风气才可能转变啊，整个这种贪腐的状况才可能改变。
胡星斗强调说，当然真正反腐的目的不只是打一批大老虎，而是制度的改革，铲除腐败的根源。
像明朝的朱元璋他是打了很多大老虎，这个杀了大量的官员。清朝的时候据说每隔3-4年就要杀一位二品官员，那二品的官员呢至少相当于现在的政治局委员。 啊，可以说，无论是明朝还是清朝的反腐败力度不亚于现在。哎，但是这种封建，所谓的封建王朝吧，也就是皇权专制的王朝，它最终覆灭。所以关键还是看能否建立一套现代国家制度，包括现代反腐败制度。
中国最大的油气生产商中石油有限公司以及母公司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公司已经受到了调查，这似乎是中国最大的腐败案之一。这两家国有企业的五名前高层主管因为严重违纪违规的指控正在接受调查。所谓严重违纪违规，一般就是指官员的贪污腐败。对国企集团的调查是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领导的全国范围反腐运动的一部分，正在深入扩大之中，目前没有任何近期可能就结束的迹象。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根据美国之音了解到的消息，当年有一位维权人士也是作家调查2008年四川汶川地震豆腐渣校舍所导致死难学生的一些原因而被判刑五年。这名作家，也就是四川成都的作家谭作人，星期四刑满出狱。不过出狱之后，有关当局连同他和家人一起被送往外地。请听美国经济记者海燕报道。
被维权界认为是遭限购入狱的成都环保人士谭作人，定于3月27日刑满获释，外界予以广泛关注。各地一些维权人士据悉已经秘密前往四川声援并欢迎谭作人出狱。不过据了解，当局星期四上午6点左右释放了谭作人，但是直接用车将他送往重庆的某处，而谭作人的妻子王庆华也被当局接走，与谭作人在一起。记者一早便多次拨打王庆华的手机，都是无法接通的留言，估计是手机受到控制。目前外界无法得知谭作人和妻子王庆华何时能返回家中居住。有分析认为，当局将曾积极参与八九民运的谭作人送往外地居住，估计与即将到来的512大地震和六四25周年的敏感纪念日有关。据悉，当局的做法与谭作人本人和家属的意愿并没有大的冲突。香港苹果日报星期四报道，谭作人的妻子王庆华表示，他曾致电狱方要求去监狱接谭作人，但被拒绝。监狱说自有安排，因此担心当局会将谭作人送到其他地方软禁起来。王庆华还说，过去五年谭作人很少要家人去探监，而他在狱中始终不认罪，一直在写申诉材料，但因狱方拒绝上送未能提交，因此他出来后肯定要向法院申诉。另外，明报星期四也报道，王庆华表示，谭作人在坐牢期间思想还没有改造好，出狱后会继续为公益维权。不过当局拒绝家属前往监狱迎接，他担心要被剥夺政治权利三年的谭作人出狱后恐怕会被长期监视居住，被放进另一座监狱中生活。外界分析，这些都显示谭作人和妻子王庆华都做好了未来要长期生活在被监视居住状态下的思想准备。六四天网负责人黄奇星期四对美国之音表示，他相信谭作人出狱后会继续从事维权活动。他说，
谭作人的夫人在昨天到了我家里面来，谈了一下谭作人先生出狱之后还会继续开展维权工作。作人先生在狱中是拒绝写悔过书，拒绝写保证书，也表示出狱以后将继续开展维权工作。
作为首位因调查汶川地震豆腐渣建筑曾被判刑的六四天网负责人黄奇表示，汶川地震制造的烟狱的另一位受害者是维权人士李一干。李一干2014年12月25日因揭露北川新县城腐败问题被北川县法院判处有期徒刑五年。2013年该案二审改判有期徒刑三年。 黄奇呼吁外界继续关注李一干的冤案。现年60岁，长期关注环保的谭作人，在2008年汶川大地震后，多次实地调查灾区倒塌的校舍，并收集死难学生的名单，揭露超过5700多位学生死于豆腐渣学校工程。2009年3月16日，谭作人开始起草512地震伤亡调查报告，要向政府部门问责。3月28日，他被刑事拘留，当局以他散播六四事件文章为由，以他讲述军队镇压的1989年六四日记为证据，以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将他判刑5年。谭作人案当年庭审时曾引发国际广泛关注，许多国际媒体前往采访，但是受到当局的阻拦，而有到成都的香港电视台记者被诬陷涉嫌藏毒，被公安禁止离开酒店。也曾参与汶川地震死亡学生调查的北京异议艺术家艾未未曾计划出庭作证为谭作人辩护，结果却遭到公安毒打，伤势严重，造成头流血。美国之音记者海燕香港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根据国际特赦组织公布的报告，全世界废除死刑的趋势在去年有所倒退，而中国执行死刑的人数仍然是世界第一。请听美国之音记者综合报道。
总部设在伦敦的国际特赦组织表示，去年2013年，在全球22个国家至少处决了778名死刑犯，比2012年增加了将近15%。而就在报告出炉的2天之前，埃及判处529名穆斯林兄弟会的支持者死刑，震惊国际社会。国际特赦组织全球问题部门主管高兰表示，埃及的这项判决凸显了废除死刑的必要性。
我们对埃及的这项死刑判决深感关切，这么多人被判死刑，我们想不起曾经有过这样大规模的死刑判决。埃及的这个判决凸显了死刑本身以及围绕使用死刑所衍生的一些最严重的问题，像是在这桩案例中，如果还能够称之为判决的话，这项判决是非常的不公平。
根据国际特赦组织的报告，中国、伊朗、伊拉克、沙特阿拉伯和美国是全世界执行死刑最多的国家，其中伊拉克和伊朗在过去一年所执行的死刑分别增加了30%和18%。而去年在中国最引起轰动的死刑判决之一，就是北京大兴因停车纠纷摔死女童一案，最高法院以故意杀人罪判处被告韩磊死刑。另外一名驾车带韩磊逃离现场的被告李明则被判处监禁。高兰呼吁北京当局针对滥用死刑进行改革。
China executes more people than the rest of the world combined.
中国执行的死刑超过了全世界其他国家加起来的总和。当局每年处死数千人。我们希望中国至少作为第一步，先减少适用死刑的罪行。中国的做法不被国际标准所允许。国际特赦组织已经停止试图记录在中国执行死刑的数目。在中国，这个数字属于国家机密。但据信，每年在中国被判处死刑的一干有数千人。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您正在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在台湾，反对和中国大陆签署服务贸易协议的学生继续来推动他们的努力，并且号召民众在3月30号到总统府前面的广场举行抗议活动。请听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的报道。
台湾反对两岸服贸协议的学生领袖林非凡星期四表示，由于政府对于他们的诉求一再回避和否定，因此呼吁全民本月30号一起集结在总统府广场前扩大抗议。林非凡还指出，朝野立委都交出两岸协议监督条例先立法再审查的承诺书之后，才会结束这场抗议行动。
朝野的立委，我们希望他们能够积极的公开回应学生跟台湾人民关心的这个诉求，就是积极的承诺 两岸协议监督条例的这个法制化。
林非凡强调，他们的诉求没有改变，分别是两岸协议监督机制的法制化，有了监督法律之后再来审查两岸服贸协议，以及立法院程序委员会不得阻挡监督条例的法制化。不过执政党国民党政策会执行长林鸿池表示，学生提出的承诺书目前暂不考虑签署。此外，基于政党政治，党团必须立场一致，不可能让个别的立委去签署。林鸿池还指出，抗议学生的诉求一变再变，调子越拉越高，完全不清楚他们的真正诉求。在野党民进党立委李俊毅表示，马英九总统好像对学生递出了橄榄枝，其实是在玩两手策略。
马英九说，我愿意跟学生见面，只要没有前提，但是他又下令国民党团一步都不能让。
李俊毅还说，如果马英九愿意退回两岸服贸协议，学生会平和的退场，但是如果他执意要按照既定的计划推动，立法院将永无宁日。台湾立法院朝野党团在立法院长王金平的主持下，已经连续召开了三场协商会议，不过都没有达成具体结果。针对学生代表号召民众到总统府前抗议，台湾总统府表示，台湾是民主法治国家，民众有表达意见的权利和自由，不过政府也呼吁民众和平理性，不要发生冲突。台湾总统府还指出，马英九总统邀请学生代表到总统府交换意见，有关学生提出的诉求都可以作为对谈的议题，希望学生能有正面回应。台湾主管大陆事务的陆委会主委王玉琪星期四在记者会上表示，就他了解，大陆方面没有表达两岸服贸协议重新协商的可能性。两岸服贸协议于去年6月21号签署，送到台湾立法院审查之后，由于朝野立场分歧，一直无法通过，甚至引发了学生抗议，占据立法院议场已经达10天之久。目前立法院的议事处于瘫痪状态，国民党立委基于人身安全，甚至不愿意到立法院内开会。此外，台湾学生在立法院静坐抗议的同时，也有大学教授前来讲课，和学生进行交流。有关目前台湾年轻人工资偏低，以及年轻人失业率高达13%等议题，引发了热烈的回响。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您正在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美国众议院外交委员会通过决议，重申支持台湾关系法，台湾对此表示欢迎。请听美国之音记者申华从台北发的报道。
美国众议院外交委员会近日通过决议，重申支持台湾关系法。台湾外交部发言人高安3月27日在例行记者会上再次对此表示感谢，他对美国之音说，
美国联邦众议院外交委员会在今年3月25号举行了众院第494号的决议案审查会议，阐明在1979年4月10号制定台湾关系法的重要性。决议案也在顺利的完成了审查程序，所以这个发展再次彰显了美国国会对台美关系的高度重视。外交部对此表示肯定与欢迎。
报道说，美国众议院外交委员会的这项决议是众议员罗伊斯提出的，他是该委员会的主席，同时还是美国国会台湾连线成员。共同签署这项无约束力决议的还有另外6名其他议员。该决议的重点内容包括支持美国依据台湾关系法对台湾的安全承诺，具体的说，支持美国向台湾销售尖端武器系统。按照程序，该决议不久将提交美国众议院，很可能赶在台湾关系法制定35周年前完成。在另外一方面，美台文化交流目前有重要进展。2014年富布赖特东亚太会议3月26日至28日正在台北举行。 美国在台协会新闻稿说，这是台湾首次举办这种三年或者四年一度的大型会议，期间美国国务院主管高级官员将到会发表专题报告。美国在台协会美国文化中心主任阮佳琪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表示，
我想我们美国在台协会还有这个学术交流基金会，我们都觉得好多年以来富布莱特在台湾其实进行得非常好，有很多学者从台湾因为富布莱特到了美国，那美国的学者来到台湾，在这个过程中呢，富布莱特的学术交流基金会学到很多东西，这一次的会议中也是一个机会，让我们在台湾这边学到的最好的方式去跟东亚太地区分享。
李沃奇是富布莱特学术交流基金会台湾办事处执行长，他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再次强调了设立富布莱特计划的初衷。他说
And to summarize the vision in a short sentence, it's a world with a little more knowledge and a little less conflict.
简单概括富布莱特的目标，这就是国与国之间了解增一分，冲突降一分，知识增加的世界，冲突必然减少。正因如此，我们促进不同文化间的人员交流，投身于教育的事业。有关统计显示，中国大陆、台湾和韩国是通过富布莱特访问学者计划向美国派出学者最多的东亚太国家。2009年至2014年间，中国派出学者203名，台湾156名，韩国144名，日本等其他东亚太国家的赴美访问学者人数则都在82人以下，其中文莱、老挝和缅甸只各有一人。在另外一方面，大批美国的学者借助富布莱特计划的资助前往东亚太国家。统计显示，2009年至2014年接受美国学者较多的国家和地区依次是中国大陆115人、日本101人、韩国77人、台湾52人。不过考虑到台湾教育规模等因素，能够接受如此之多的美国富布莱特学者足显台湾教育的吸引力。为什么选择台湾举办这次会议？美国在台协会高级官员和富布莱特计划台湾分会负责人都表示，台湾和美国政府非常关注这项计划，深知这项计划的深远影响。另外，按照轮流举办的原则，台湾自然也应成为东道主。针对台湾目前激烈的学生运动，李沃奇表示，台湾民主制度具有多元性，台湾民主散发的活力令人振奋和鼓舞。美国之音记者申华台北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The Voice of America。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南非是非洲唯一掌握了核技术的国家，而且也是世界上第一个主动放弃核武器的国家。同时，南非政府做出保证，它的有关核能的研究与发电将完全保持透明。请听美国之音记者鲍威尔从约翰内斯堡发的报道。
南非是非洲的经济强国，而且掌握着非洲唯一可用的核能资源。尽管南非多数人家里都有电，但南非政府估计还有300万人生活在黑暗中。政府计划通过核能让更多的人用上电。南非能源专家说，他们可以为整个非洲大陆带来
the requisite expertise。
南非拥有开展更多核项目所需的专业知识。
南非是撒哈拉以南唯一一个拥有强大核能和研究体系的国家。南非能源部官员巴纳德说
Africa is involved in nuclear research, nuclear power generation for the last
南非开展核研究与核开发已经有27年至30年的时间了，所以这对我们来说不是什么新东西。目前南非电力的5%来自库埃伯格核电厂的2个发电机组，我们还有一些广泛用于医学研究的核设施以及医用同位素。
南非还采取了不同寻常的行动，这就是放弃作为核武器国家的地位。在种族隔离时期，南非曾经研制了6枚完整的核武器。
We became the first country ever to declare.
我们是世界上第一个宣布拥有核武器，但主动放弃核武器的国家。要制造有效核武器，你需要
具有将铀浓缩至 90% 以上的能力，而核反应堆甚至连 20% 都不需要。几年前我们决定将浓度降至 19.5%， 很显然要低于 20% 的安全线。因此重要的是你的工作是否安全，是否对业界所有的人公开，如果是，那就应当很安全。
南非相关公司表示，他们有研制核技术的专业知识和愿望。建筑业高级主管迪哈科说，核能是解决南非能源需求的唯一可能的途径。迪哈克的穆雷和罗伯茨公司也建造发电厂。
Nuclear energy is safe, it is reliable, and it's affordable.
核能这种能源安全、可靠，而且价格实惠。我们必须发展核能，因为现在能源工业面临威胁。
随着非洲城市不断发展，非洲大陆对能源的需求日益增长。南非表示，其核知识可能是让非洲大陆全面进入现代世界的关键。鲍威尔、约翰内斯堡报道。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你正在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接下来我们来看一则有关乳腺癌的消息。对乳腺癌的防治，到目前为止都是和发现的时间有很大的关系，发现的越早，治愈的机会也就越大。不过一些医学专家说，怎么让人们能够知道并且能够发现乳腺癌发现的这个时间，这是一个挑战。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奥沙利文报道。
这些洛杉矶的少女在学习有关乳腺癌的知识，学习的工具叫雏菊轮，这个工具设计成花的形状，教给女孩们怎样自己检查，只要发现任何不正常马上去检查。虽然少女得乳腺癌的风险很低，但是年龄越大风险越高。巴谢尔在10年前，她39岁的时候被诊断得了乳腺癌。
当时我儿子才10岁，两个女儿是12岁、13岁。我看着他们想，我家没有乳腺癌病史，可孩子们却有家族病史了。
家族病史会提高乳腺癌的风险。巴谢尔教育孩子们了解乳腺癌的努力，导致成立了这个教育项目。现在该项目已经在26个国家使用。乳腺癌发病率在像美国这样的工业化国家比较高。在美国，每8个妇女就有一个在一生某个时候会被诊断得了乳腺癌。世界卫生组织说，非洲这类地方发病率低很多，部分原因是饮食和生活方式不同。但是非洲的乳腺癌病例也在增加。女演员安吉丽娜·朱莉去年发现自己体内有一种罕见的基因突变后，把双乳切除，这使人们开始关注乳腺癌。朱莉有家族病史，因此她得乳腺癌的几率比较高。朱莉的医生冯克说，教育和医学检查都很关键。冯克最近在一个犹太教堂演讲，这是他的诊所面向大众努力的一部分。保持接触基金后来在洛杉矶的一次年度午餐会上表彰了冯克和另一个同事。
我们都希望能治愈乳腺癌，或者能有疫苗，会有一粒神奇的子弹阻止乳腺癌在体内生长，但那还要走很远的路，现在连地平线上都还看不到。所以我们对付它的最好办法是及早诊断。早期乳腺癌的治愈率是98%。
演员罗布洛的母亲和祖母都死于乳腺癌，他帮助主办了这次午餐会。
我不可避免地结识了很多英雄，有的是顽强跟癌症斗争的英雄，也有努力募捐帮助患者的英雄，还有努力开发医疗技术的医生英雄，所以我不可避免地受到激励。
同时瓦希尔因癌症复发而正在接受治疗，他说他从未感到有更强的生命力。他正传播的信息是，乳腺癌是可以打败的。
美国之音中文网站，新闻快捷，报道全面，视频节目丰富多彩，音频节目动人心弦，分析深入，发人深省，讨论激烈，权威客观。欢迎随时登录美国之音中文网站 www.voachinese.com。 如果遇到防火墙，请发电子邮件到通讯@赛峰3.com 获取赛峰3软件。
通晓美中大事，锁定美国之音。
The Voice of America。
谢谢您收听今天3月28号美国之音的第一场时事经纬节目，接下来是第二场时事经纬，欢迎您继续收听。